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债务危机和财政部长蓝福安的狡辩。在我们第二个主题是台北故宫捷克特展引发两岸骂战。第三个是美国五所大学同时收到暴力威胁。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9月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即将和台湾达成重大贸易协定啊。那么卢特尼克在采访中用了一个 big deal 这个说法，但是他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台湾政府的消息人士说，卢特尼克所指的 big deal 是指美国将会把对等关税和323条款的调查一同处理。台湾当前的谈判目标是不叠加关税、降低对等关税，以及谈判的时候一同解决323调查。那么今年7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新政令，将台湾对等关税定为 20%， 并且叠加现有的关税，从8月份开始实施。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台湾的芯片启动了323调查。323条款是根据美国贸易扩张法规定，美国总统可以因为国家安全对个别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台湾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去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740亿美元，其中 90% 的贸易顺差来自芯片贸易。根据美国和日本、韩国的贸易协议，川普希望其他国家到美国投资并从中分享利润，真可笑啊，政府啊。台积电至今已经在美国投资了165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新建了先进的芯片工厂和研发中心，目标是在美国生产4纳米和2纳米的先进芯片。今年3月，川普宣布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总额将会增加到2000亿美元。那么现在川普的贸易政策方向不明，对于贸易伙伴也没有相同的标准，那么只要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关税就会降低。现在不知道，他通常呢就是关系越好越收拾你。川普政府就这样啊，就是越是盟友越要收拾你。为什么？收拾你管用啊，就是你跟他敌对的那些呢，他拿他没办法，他还收拾不到，所以他未必那么高啊。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9月11号访问捷克，他出席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特展的揭幕仪式。那么这次特展在捷克国家博物馆进行，这次特展展出了台北故宫的131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镇院之宝这个翠玉白菜和清明上河图。那么出席揭幕仪式的有捷克众院议长艾达莫娃、参议院议长这个维特奇和文化部副部长卡斯帕尔。那么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反应强烈，他批评民进党政府利用中华文化的瑰宝推进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我不知道怎么推进啊，怎么去推进文化台独和去中，用中华文化瑰宝，这逻辑上讲不通啊。但是不管怎么着，他就骂呗啊。那么针对国台办的言论，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回应说，无论是以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台湾从来就没有去中国化的问题。他强调，台湾的中华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真正搞文化大革命、喊出破四旧、破坏中华文化的恰恰是中共。梁文杰举例说，福建省莆田市的梅州妈祖祖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后来还是靠台湾信众捐钱才得以重建。梁文杰说，中国一直在指控台湾去中国化，这是无端指控。他认为台湾故宫的文物到捷克展览和北京故宫的文物到法国展览一样，都是在进行文化交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是1948年12月 国民政府分三批运到台湾，总共有1573件，包括玉器、图书和文献。那么这些文物1961年开始公开展览，好在运到台湾去，运还如果在中国大陆，那就是毛泽东床上的线装书。第三，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9月12号闭幕，那么会议罢免了9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其中包括4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这4名被罢免的代表分别是武警部队司令、原司令王春宁，火箭军原火箭军的书记、纪委书记汪志斌，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林，和联勤保障部队的政委高大光。那么在当天更新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当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仍然有261名代表。那么王春宁上将是4名被罢免军官当中军阶最高的。他作为武警司令，王春宁从去年11月开始在公开场合消失，在公开场合后来曹军章出任武警司令、武警代理司令员。那么现在王春宁就被正式罢免的人大资格，显然他已经落马了。那么汪志斌是火箭军的纪委书记，那么从2023年以来，火箭军爆发了大规模的贪腐案，到现在为止有11名火箭军的高级将领落马，其中包括3名先后3任火箭军的司令员，一个是魏凤和，后来是国防部长，一个是周亚宁，一个是李玉超，还有2名副司令员，一个是李传广，一个是张振忠。此外张林和高大光后来都来自后勤和联勤保障系统，那么这些都是军队中掌握庞大资源和采购的关键部门，历来都是贪腐问题高发区。这是第三、第四。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9月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川普政府今年新增的关税把65万到87万美国人推进了贫困线，让美国的贫困率上升了 0.2 到 0.3 个百分点。耶鲁大学指出，关税使得物价上涨，降低了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提高了贫困率。美国人口普查局制定了2种主要贫困标准，一个是官方贫困标准和补充贫困标准。那么官方贫困标准是长期使用的贫困标准，它是把现金收入和通胀指数进行比较。那么补充贫困标准更多的考虑了家庭资源和生活成本的因素。耶鲁大学的报告指出，按照官方贫困标准测算，美国今年生效的关税措施将会导致87万5000人陷入贫困，其中包括37万5000名儿童，美国贫困率将会从 10.4% 上升到 10.7%。 按照补充贫困标准测算，美国贫困人口将会增加65万，包括15万儿童，人口贫困率将从 12.0% 上升到 12.2%。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杀敌800自损1000。第五，华盛顿邮报报道，无所以非洲裔学生为主的美国大学9月11号接到了电话或者是邮件威胁，威胁要对这些学校实施暴力，威胁内容还有针对黑人学生的种族歧视言论。那么这五所大学接到威胁之后关闭了校园，而且要求学生就地避难，并且取消了所有的课程和校园活动。那么在美国，以非洲裔的学生为主的大学叫做传统黑人大学，缩写叫 HBCU。那么目前全国有100多所 HBCU。那么这五所受到威胁的5所大学分别是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汉普顿大学、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南方大学以及贝塞恩库克曼大学。 截止目前，这五所大学并没有实际发生暴力攻击，也没有伤亡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现在还没有发现可信的威胁证据。联邦调查局正在配合学校和地方执法机构评估威胁的来源和性质。第六，路透社和 Ipso 9月1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2%的美国人反对总统控制自己所在城市的警察，只有25%的人支持，57%的美国人反对总统控制大城市的警察，只有29%的人支持。那么这项调查进行的时候，正好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接管首都华盛顿的警察局，并且说要对其他美国城市采取相同的做法。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57%的美国人反对总统控制利率，反对总统指示企业在哪里生产商品，只有16%的人支持。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正在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加压力，要求他降低利率。川普还要求企业在美国进行生产。民调还显示，57%的美国人反对总统拥有不受法院和国会干预的权利。这项调查是9月5号到9月9号进行的，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9月12号撤销了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保释裁定，并且把案件发回台北地方法院重审。台北地方法院将会在9月15号上午9点再次开庭审理。台北地方法院9月5号批准了柯文哲以7000万新台币保释，但要求他在保释期间限制居住，禁止出境，并且佩戴电子追踪设备。台北地检署9月9号对柯文哲的保释作出抗告，理由是目前仍然有证人没有到庭作证，所以担心柯文哲保释之后会干扰证人。台北高等法院指出，台北地方法院7月21号延长柯文哲的收押期限，原因是他有消灭证据、勾串证人的嫌疑。然而一个月后，台北地方法院却又批准了柯文哲的保释，裁决前后矛盾，理由不够完备，因此发回重审。这已经是台北地方法院在检察官抗告之后第三次撤销柯文哲的保释。那么此前两次分别是去年12月26号和今年1月1号。那么这一次柯文哲在离开看守所只有5天时间就被撤销保释。如果台北地方法院重新裁定不能保释，柯文哲又要回看守所啊。那中秋节可能就过不了了。第八，香港灵异报道。香港小榄简约公屋项目发现了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他把固定钢结构的模组的螺丝切短啊。那么这个公屋项目的承建商是安保建筑和骏和建筑，他们两家公司的联营公司啊，就两家合资啊。工程合约大概是20亿啊。目前项目已经停工。简约公屋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2022年提出的新政策，目的是要建造钢结构，叫钢结构模组做成的政府房屋啊，安置正在等候政府房屋的市民。那小榄的简约公屋项目有3栋18层楼高的建筑，总共有4200个单位啊，住宅啊。那么预计明年3季度建成。政府建筑署的人员8月30号巡查时发现，在简易公屋的4栋、4楼和5楼总共有23个螺丝被擅自切割。那么这些螺丝是把钢结构模组固定在这个核心混凝土墙上啊。那么螺丝被剪短就没办法把钢结构模组固定，会影响这个结构安全。那么香港建筑公司已经和中国一样了，经常会发生偷工减料的问题啊。所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 和安全有关、和贪腐有关的事情都在香港发生了。这是第八、第九。第一财经报道，广东省陆丰市普宁华美实验学校的小学部9月11号发生食品中毒事件，有94名学生被紧急送去医院治疗。陆丰市是一个县级市，它是由这个汕尾市代管。那么普宁华美实验学校是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那有家长说这所学校是陆丰市最贵的学校，小学每年的学费是7000，初中是8000，学生可以走读也可以住校。那么事件发生之后，陆丰市的教育局9月12号发布了通报，说的是学生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症状，不过家长说学校的饭菜不干净导致学生食物中毒啊。有家长说学校的饭菜以前就不卫生啊，饭菜里面经常有头发跟虫子，而且筷子还是发霉的。那生病的学生9月11号当天送到陆丰这个妇幼保健院，医院没有对学生的病情给出说法，不过医院给学生开的药包括第一芽孢杆菌颗粒啊，什么这些药都是针对消化道症状的药物，说明医院判断是学生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引发的急性肠胃炎或者是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就是食物中毒啊。还有家长表示，事件发生之后，学校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家长联系班主任，班主任说也不知道情况啊。学校不仅没有给说法，还解散了他们的家长群啊。陆丰教育局在通报中说，94名送医院的学生当中，85名学生已经回学校或者回家，有9名学生还在医院留观啊。那么中国频繁的发生学生或者是学生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4月份这个甘肃这个血铅事件啊，幼儿园的血铅事件。8月份阳江幼儿园又发生这个沙门氏菌的中毒事件啊，就不断的发生这种事情。自来水出问题啊，这个学生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啊。第10，韩联社报道，韩国济州海洋警察厅9月12号通报，9月8号偷渡到济州岛的6名中国人已经全部被抓获。这6名中国人是9月7号乘坐橡皮艇从江苏省的南通市出发，9月8号凌晨抵达济州岛的西部海岸。那么南通到济州岛的直线距离有460公里，很厉害啊。这6个人相互不认识，他们在登陆济州岛之后就朝着不同方向逃跑啊，有的人去了济州市，有人去了西归浦。那9月8号上午，济州海警接到举报，在济州岛的汉津面发现了可疑的橡皮艇，橡皮艇上有油桶啊、救生衣和面包，面包的包装上印有中文。从9月8号到12号，韩国警方陆续抓获了这6名中国人。韩国警方说，这些人是为了赚钱，通过中介偷渡到了济州岛，他们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啊。那么中国人偷渡到韩国的情况非常少见，因为有中国人预期滞留在韩国啊，通常他们都是拿着合法签，因为去韩国并不困难啊，签证现在是免签证啊，他最多是超期拘留，现在用这种方式偷渡，这有点，而且风险那么大，460公里啊，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还是认知的问题啊，还是对这个世界认知的问题啊。为什么中国经常发现这些人命事故？因为这些认知的问题啊。11，贵州省纪委9月12号通报，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的董事长吴浩因为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那么云上贵州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吴浩现年57岁， 2023年12月份担任云上贵州的董事长。那么贵州在2016年成为中国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啊，那么在贵州建立数据中心，从事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都可以享受国家政策的支持。那么2023年年底，贵州大数据领域掀起了反腐败风暴。到目前为止，落马的官员包括贵州市的四任市长，分管大数据的副市长，贵阳市的市长啊，贵阳市的四任市长，分管大数据的贵阳市的副市长，贵阳市的贵安区的两个区长和三个副区长，还有就是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局的两任局长全抓啊。那么中国政府没有通报这些官员贪腐的金额，那么只有澎湃新闻报道说，贵阳市的市长包括大数据管理局的局长叫马宁宁，他涉嫌的金额数以千万啊。那么数以千万，千万在中国官员里面都算清官了啊。不过贵州也不算富裕啊，这大数据不知道他们怎么变现的，很奇怪，真的不可理解啊。云上贵州有多少油水给他们，最多不就是一些供应商啊，什么服务器交换机的问题啊。中国官员在贪腐问题上有非常高的智慧和经验啊。12，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9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日本百岁以上的老人99700多人，将近10万人啊，比去年多了4600多人啊，连续55年创新高。其中女性有87700多人，占百岁老人的88%啊，女性还是能够长寿啊。日本从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的数量，当时只有153人，1981年增加到1000人，1998年突破1万人，今年是接近到10万人啊，相当于日本每10万人当中就有80个百岁以上的老人。那相对日本，根据中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百岁老人11万9000人啊，百岁以上的老人，但是中国总体人口基数更大，那么百岁老人占人口比例远远低于日本，日本是每10万有80，中国是每10万有8啊，差10倍。那么日本人之所以长寿有几个原因，第一个，首先就是日本的医疗条件非常完善啊，全民医保覆盖率100%，所以他们看病的费用低啊，而且他的预防检查普及率很高，这第一。第二，日本的城乡差距很小啊，城市跟乡村都很干净卫生，特别是自来水很干净很安全啊。这中国不断的自来水都保障不了，食品安全根本保障不了啊，食用油那就多了啊。这是第二。第三，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低脂低糖，这对这个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中国债务危局与财政部长蓝福安的狡辩啊。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9月12号在国新办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说中国政府组织清退地方融资平台，截至今年6月末，超过 60% 的融资平台退出名单，这就意味着 60% 以上的融资平台它的隐形债务已经清零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说法。你要知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需要的资金帮他们募集，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债务被称为地方政府的隐形债。隐形债是相对于它的法定债务而言，法定债务就是两种债，地方政府 一种叫地方债啊，就用地方政府的名义举债，另外一个叫专项债，专项债主要用来基建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隐形债并不是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借的钱，是通过融资平台对外借的钱，融资平台只不过是地方政府的白手套。那么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有多少呢？超过60万亿。他说 60% 已经清零，这不令人震惊吗？非常令人震惊啊。那么蓝福安在记者会上宣布，截止去年年末，中国政府全口径的债务总额92.6万亿，其中包括国债34.6万亿，地方政府法定债我刚才讲了，地方债加上专项债47.5万亿。他说呢，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只有10.5万亿。蓝福安说，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是 68.7%， 68.7%。那么国债那基本上 68.7% 这么好吗？肯定不是啊。国债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都是公开数据，没有什么争议啊。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也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借的债，这有很多不同的测算结果啊。我讲一下几个主流的，一个是瑞银在2023年对中国政府的债务测算结果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55万亿，55万亿，当时的讲23年的测算，实际上讲的是22年的数据啊。那么粤开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这是中国很少有的研究财政啊，有研究财政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也是在2023年9月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城投转型的实质与隐形债务测算》啊。他算的债也是2022年年底，他算的是全国3912家城投平台，他的宽口径隐形债务规模55万亿。这两家平台都是算的是2022年他的隐形债是55万亿，这两个数据基本上一致。但是呢，城投就是我们说的融资平台啊，通常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通常是以城投的形式存在啊。那么这个罗志恒的根据55万亿的数据来核算，地方政府，他讲的地方政府的广义债务率是322%，广义负债率是74.7%啊。这是一个啊，这是罗志恒啊。那么高盛最近公布的报告说，他说到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179万亿，就是整个政府债务总额啊，这个比蓝福安讲的多100万亿啊，多出100万亿来。那么中国的债务率已经达到了133%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高盛的179万亿扣掉国债34.6万亿，再扣掉地方法定债务47.5万亿，那么地方剩下的就隐形债，实际上高盛的数据是高盛的结果，剩下来的就是隐形债，结果就是97万亿啊。这是迄今为止评估中国地方政府隐形债规模最高的一个结果，就97万亿。那你对比这些数据来看，粤开的罗志恒加上瑞银，他们的数据是2022年的，2022年到2024年中间隔了个两年， 这两年其实正好是隐形债大爆发的两年，所以呢55万亿肯定是这要往上走，实际上都符合一般估计的60万亿以上，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没有错。那高盛是97万亿是讲的最高的了，你取个中间值那基本上就是80万亿啊，如果取个中间值就是80万亿，80万亿比蓝佛安说的10万亿那要多好多倍啊，多好多倍啊。那蓝佛安去年11月8号在人大办公厅举办的记者会上说，他说2023年末全国隐形债的余额是 14.3 万亿，那等于就是比今年比去年多了，比今年多了4万亿啊。那他说呢，当时他在记者会上说，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化债方案是这样啊，第一个，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拨出8000亿用于地方政府化债啊，那么连续五年呢累计就是4万亿5840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年11月他开的记者会，就是人大常委会批准什么呢，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批准了啊，那就把这6万亿批准啊，那么批准了就拿去置换这个隐形债，这是第二笔啊。第三呢，按照原合同偿还2029年到期的棚改隐形债务2万亿，这后面我不知道讲的是啥，没有人知道他讲的是啥，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出2万亿来啊，那就加三项政策加在一起总共是12万亿的财政资源，全部拿来置换隐形债，也就是说在2028年之前地方政府的隐形债会从这不12万亿吗 ?14.3 万亿降到 2.3 万亿，减掉12万亿不就剩下 2.3 万亿，还不到原来的六分之一，所以这样 2.3 万亿之后这个化债压力就大大减轻，地方政府依靠自身的努力就完全可以化解。那你就对比蓝佛安去年和今年的描述，地方政府的隐形债一年就降低了4万亿。那今年呢，蓝佛安是这样解释的，截止到今年8月底，去年批准增加的6万亿的专项债限额已经发行了4万亿，那就不就降低了4万亿了，你4万亿就拿来置换就那就隐形债就降低了4万亿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呢他说各地置换这个隐形债之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过 2.5 个百分点，可以节约利息支出超过4500亿。其实可以反算啊， 2.5 就是4500亿到底总共是降低了多少， 4万亿啊， 4 万亿乘以这个乘以 2.5 万亿啊，应该是这样啊。那么今年以来全国已经发行新增的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是 2.78 万亿，安排了8000亿专门支持地方政府化债，其实就是置换而不是化债，债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一个形式，原来是隐形债，隐形债是什么，就是融资平台借的钱，变成地方政府的债券，都能看见的债券，这基本上符合当下中国的财政状况。不过呢，蓝佛安又说地方融资平台有60%隐形债已经清零啊，这让人非常吃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为什么，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啊，财新网报道，2023年3月31号中国各个省市向国务院上报地方融资平台的名单，然后到了9月份财政部向各个交易所啊，就是股票交易所交易商协会啊，下达了一个，就是各个省啊，下达了一个 这个地方融资平台的汇总之后的名单，总共有4000多家啊。那么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啊，年度这个月度会议提出来，要有效的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那么地方政府就开始推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推动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或者我们叫城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的政府职能，简称叫退平台。啊，就原来的城投啊，我们叫融资平台，通常是以城投的形式存在，城投公司的形式存在。那么这些城投公司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向外借债、融资啊、抵押贷款啊，或者是发债啊，总之用各种方式去融资借钱。借钱给谁？借钱给政府。政府干什么？基建投资，主要是基建投资。那现在呢，他推动这件事，让这些城投呢退平台，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政府职能。那怎么退呢？很简单啊，怎么退的方法就很简单，就是城投公司通过公告的形式声明，我已经退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名单了，我不再承担政府融资的职能。那问题来了，这些城投已经借了一堆的债，对吧？啊，这借了多少债？我们刚才说，我们高低找个中位数就是80万亿，对吧？啊，这个蓝福安说是借了10万亿，那肯定是不对的，那骗鬼！如果10万亿，这是个事儿吗？根本不是个事儿啊！这城投也借了一堆的债，你现在举牌说我不再担任政府的借钱机器。但是这个声明呢，你不能解决你已经借了钱还不了的问题，对吗？啊，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后续的发展。后续的发展是什么呢？后续的发展是中国政府没打算解决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他们也没钱去解决，80万亿怎么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中国的基本的想法，中国政府你从这个后续的发展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想法是先让城投举手公告他退出融资平台的名单，然后他再切断跟这城投的关系。贼吧啊！这样的话呢，城投就背着一身的债自生自灭，跟地方政府就没关系了。贼吧，这显然这就是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干一个什么逃废债务的老赖，中国政府在干老赖的事情。于是呢，中国政府呢，他还把退平台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的不透明，城投名单没公布过，退出情况也没公布过，然后呢，还不断的发各种文件，从来不公开，啊，从来没有公开过。去年的8月27号，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中国证监会这4个部门悄悄的联合发布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150号文啊，150号文件。文件明确要求城投这些融资平台退平台的时间不能晚于2027年6月底。如果你超过这六月底，你还没有退出，那到时候你们这个省政府自己去认定，然后向主管部门申请退名单，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他要求城投这些融资平台退平台的时候，你要征得2/3债权人的同意。门槛很高啊，2/3债权人同意。而债权人同意，你要是同意这个城投退平台，不需要举证，你同意就行。但是如果你债权人一段时间不回复，就视为你同意啊。但而且规定，债权人你要是不同意他退平台，你需要出具相关的证据，你要举证。你要么呢证明这个企业呢，就这个平台呢还借了你钱啊， 你要么呢证明企业还在承担政府融资职能，那举证呢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审核啊，地方政府审核你的举证，然后做出判定意见，就是确定你的这个举证成不成立啊。这个措施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有似模似样的程序，但其实这是一个骗鬼的伎俩啊。为什么这么说？他搞的城投的退平台好像具备一定的法定程序，其实呢这是个障眼法。为什么？城投退平台跟债权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政府融资平台的身份不是你借贷条件。借贷条件是啥？借贷条件是地方政府背书。就是你，我是城投，我是地方政府的全资子公司，我代表政府对外融资，融资拿来搞基建，地方政府在这个后面背书，我认他是我的亲生儿子就可以了，这就是融资条件。他这个身份根本跟这个融资条件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中国政府的意图是啥？他是先让城投自己举手，告诉大家我退融资了，退平台了，然后再悄悄的搞得好像他主动跟你，不是我不要他，是他跟我先脱离关系的，就这个意思，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好像是一种双向的安排。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截止去年的9月26号已经有2820家城投公司已经发表声明退出地方融资平台，那么累计有334家发债人，就是在债券平台上发债的人，说企业他们就这个企业肯定是国企了，已经转为市场化经营主体，那么涉及的债券规模有29092亿，两万多亿债哦啊。那么财联社根据企业预警通统计，截止今年8月11号，全国已经有4589家企业完成了退平台的工作，也就是说城投退平台的工作已经差不多提前完成了。但问题来了，那一旦地方政府切断他和城投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方政府把几十万亿的隐形债给甩掉了，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就化解了吗？并不是。就算中国政府让地方政府干了这种可耻的赖账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城投的融资，城投借的钱 80% 借的是谁的钱？银行贷款。如果城投自生自灭无法还债，这意味着中国的商业银行将面临灭顶之灾。你算算账，商业银行也是国企，城投也是国企，手心手背都是肉，地方政府隐形债我们按照80万亿来算，80%银行贷款相当于8864有64万，我们说个大数60万，中国的商业银行总的资产规模是430万亿，银行的资本金就30万亿不到一点。如果地方政府抛弃城投，城投这80万亿这60万亿还不了，城投大规模破产，那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就破产倒闭。这不是金融风暴，这是国家灾难，这叫国家破产。你发现没有，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政府行为越来越流氓化，退平台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典型的叫什么？过河拆桥，准备甩锅，甩着融资平台的动作。蓝福安在整个记者会上讲话也不像一个财政部长，讲的这些话避重就轻，虚张声势， 他说他这个中国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总额是92万亿，92.6万亿，政府的负债率是68.7%，68.7%相当健康啊。如果中国政府的负债率68.7%，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大规模的要发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给地方政府发工资，对吗？大面积的公务员拖欠工资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负债率就68.7%，这疯了。他说 G20 啊，拿着对比 G20 国家的平均负债率，政府负债率118%， G7 平均政府的负债率128%123%，中国只有68.7%，还不错的样子啊。他说我们政府债务对应的是大量的优质资产，他总的来看，我国政府的负债率处于合理区间，风险安全可控。如果你按照隐形债是80万亿来算，那中国的债务率是多少？中国的债务率就是131%，啊，131%，G7 是123%，那G20 就不说了啊，G7 123%，你130显然比它高很多啊。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当然他现在这所有的这些动作都不公开。不公开意味着什么？全世界都不知道。啊，那我们一定要讲出来啊。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把问题搞。也就是说，中国的债务风险现在是暴雷的前夜。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国家破产，国家破产，这是一件国家破产事件啊，这是个大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抱歉，我们今天晚了很多，因为我们要算这些数据啊，我们要不断的核算，所以就晚了，抱歉啊。明谢 Loving Chocolate， 谢谢。情况：河北省沧州市退休教师2年没发全退休金，煤火费欠了5-6年，问说没钱发。河北沧州啊，沧州就前年水灾的那个啊。提问：我一直困惑，中共捏造这些经济数据，如债务、出口、银行负债，到底是想说给谁听？边缘群体听不懂也不关心，精英们有体感，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并不会相信这么明显的修改过的数据。也不是，大部分没办法，因为官方数据你必须用，官方数据你必须用，你不用不行。只不过呢，你会知道它有问题，但是你也讲不出来的话，你也没办法质疑它。就是你真的要去质疑，要做很多的功课。虽然大家看我在这讲好像很简单，其实不是的，其实你要经过很多的各个交叉比对，各种交叉比对，你才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够随便得出一个结论它造假，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交叉比对，中间发现问题，你不交叉比对，你是不可以在那儿讲啊，我看得过去不像，那不行，那不能这样。所以不是说精英就能够明白，这也不一定的。他有的时候会合理怀疑，但是怀疑和你现场抓到那还是不一样啊。你就合理比对发现出了问题，这个两个对不上，你就现场抓到，那抓奸。捉奸在床，你否则的话你不能讲这个事，不能讲这个话。对国外来说那就更站不住脚，不对，国外也是一样受骗。你看华尔街都用的，华尔街那些投行全部都用他们的数据，为啥？两头做工作，一头做工作就是统计局把工作把数据做好了，那头做工作就在中国这些人好好的招待，好好的安排。 得用这些数据，所以他们都用的，投行都用的啊。毕竟欧美智库对中国经济分析的基本八九不离十，不是。西方智库对中国的分析大概落后半年吧。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们报道，像这个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份报告现在出来非常准确，他发现的问题全部都对。但是如果你说那有多新，那个没多新，那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讲的结论，他们现在才做出来。当然他们有权威性，我们是新闻工作，我们只是有这个看法，我们没办法他们像他们用这种分析模式来，因为他们专业做分析，这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有看法，我们会有形成看法，因为我每天都在看这些数据，但是这和他们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会滞后半年到一年时间啊。他究竟是对谁说的，有什么目的？对全世界讲的呀，从对内对外全世界讲的，对的，有用的，绝对是有用的，别以为没用。他们这些功夫不浪费的啊，绝对不浪费的啊。观点，除了台北故宫捷克特展，此前台湾曾经将颜真卿的祭侄儿稿出借给日本展出，当时同样遭到了大陆粉红的谩骂，批评的理由是大陆有文物法规定，一级文物不得出境，指责台湾出借是违法。粉红这种说法本质上就是中共一贯看你过得好眼红，想当你的家做你的主的流氓心态。也不是，也不完全，我觉得是你可以这么讲，但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他为什么要跑出来跳脚骂，他还是要主导舆论啊，主导舆论，他主要还是要主导舆论，就是你做这个动作我怎么着我都要骂你，就是你做任何动作我都要骂你，他要主导舆论，你只要你走出了台湾跟其他人往来，我就要骂你，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骂你，这就是中共的策略啊。观点简单讲，大型举债玩杠杆，想学美国结果玩到破产也是一绝。跟美国不是这样，美国的模式不是这样。美国举债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国举债搞基建，理解吗？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什么？美国的财政赤字主要用在哪里？医疗。美国最大笔开支就是医疗开支，所以美国的医保、美国的医疗保险，这是最大笔开支。所以美国的债花的是美国老百姓身上，中国的债是给贪官干嘛？贪污用的，基建投资就是拿来贪污用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观点，该行动旨在制造以化债的表象，对外宣传债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且不会开展实质性的偿付或者整改措施。说得对，化债其实不是解决债务问题，只是债务置换，把隐形债，那也不叫隐形债，根本一点都不隐形，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借的债，是企业的债，企业债变成政府债，然后变成债券啊，跟化解债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它是一种话术啊，实质上仅仅是为了应付公众的观感而做的表面工作，是的，这个话没错啊。当然它可以降低利率是真的，可以降低利率，把周期拉长，把利率降低啊。请问王老师，中共一直在发超长期特别国债，虽说产生利息，但是银行也是中共的，是不是可以意味着不用还利息也是一样这样下去？不太懂金融经济，如果不是的话，这个玩法 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崩盘。超长期多倍国债通常是30年以上甚至到50年的债，就国债。那么30年到50年的国债基本上就不用还，就这辈子不用还。下辈子就是后代还，这是借孙子辈的债，是借的是孙子辈的债，就是这孙子在借孙子辈的债，你理解吗？就是断子绝孙的意思，就把孙子的钱也给花了，这是第一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不需要向人大申请，自己就发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这么说，他自己这么定的，中共自己就这么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基本上可以算不用还，因为是三五十年以后再还，你现在可以不管他，他只要还利息。但是国债你说不用还利息，国债不还利息的话，你以后发国债就发不出去了。我们不要去天天想着这个借债不还的事啊，连利息都不想还的事情啊，这个不讨论这个问题，等他做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再讨论好不好啊？不要天天想这种臭流氓的行为好不好啊？提问：中国近期零成本生存走红，多地发生为了省钱涌入菜市场捡剩菜吃的视频，捡菜的群体遍及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捡菜的行列，有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已久的年轻人，还有全职的妈妈。请教你认为这是造假谣言，还是社会节约风气回归，或者是经济萧条的延伸现象？第一个，首先刚开始拍的人肯定是因为会有流量，跟流量有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显然这个视频会流行起来，肯定符合现在社会的一个状况，大家会有感同身受。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去看这样的视频，那肯定是触动你才去看。那为什么会触动你？显然你有有同理心在里头呗。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造谣我觉得也不算造谣。这个我知道，我看的视频，我看过那个视频，我不觉得像造谣啊。王老师对台湾观众攻陷抖音团播有什么看法？抖音团播，我不知道什么叫抖音团播，我不知道这个事，能跟我详细讲讲吗？我不知道怎么咋回事啊。提问：我现在高三，在老挝，正为毕业后留国内还是国外的事情发愁。我没有在国际学校，英语相对也不是很好，害怕去国外会很吃力。如果回国，我选的大学是暨南大学，我想回国读大学，想听听你的高见，感激不尽。我没办法判断你啊，你想问啥？你的问题是啥？我不知道你想问啥，我不知道我。你说回国好还是留在国外好？条件允许你还是留在国外比较好。现在的大学很难安静的放下一张书桌去读书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你有条件的话尽量出国读书读大学为好。那当然如果没有条件那我也没有办法啊，其他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好吗？再写一下给我好吗？提问：当今中国是否已经步入历史中的垃圾时间？垃圾时间有条件，有若干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执政是无效的，理解吗？这是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就上次国际研究中心的他那份报告已经讲得很明白，中国政府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每一项措施他都否定，每一项措施他都否定。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政府的施政是无效的， 但是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就不一定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是知道中共不干正事，这是知道的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大部分人都认同，这也不一定。所以进入垃圾时间的核心前提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都认同中共的执政是无效的，那他就进入垃圾时间，我认为是这样啊。所以现在还没有进入垃圾时间，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这种去建立更多的共识啊。观点，你对袁弘斌宣布启动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这件事情怎么看？台湾自己有国军呀，我没有关注到这件事情。他启动一个保卫自由台湾国际志愿军，我是有什么由头吗？志愿军是要打仗吗？我看不到台湾现在有打仗的迹象啊，所以我也没看到这个需要的可能性是怎样。我还要等我了解整个事件我再评论吧，好不好啊？提问，在一方面强调文化自信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一级文物对外出口和展览，这种矛盾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在文化安全和国际信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很多东西不让出啊，这个什么一级文物不让出境啊，怕丢失啊，怕丢失，显然你自己手脚不干净了啊，所以怀疑大家手脚都不干净，这是一个。中国不让这个会计的企业账本出境啊，就是说企业账本不能出境，很多不能出境，数据不能出境。你要是认真去查的话，会有好多好多东西出境。中共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做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是什么？这些动作就是把原来开放的东西全部都封闭起来。这是一种封闭的一个表现。就是慢慢的比如说国安法基本上你会再过几年你会发现中国政府的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不知道了，看不到了。中国政府慢慢隐藏在一个黑洞当中。因为什么？因为啥都不让讲。这个不让出境，这个不让讲，那个不让你看到。然后呢就有一个防火墙啊，防火墙越来越高啊，不让你出去，不让你看到。这样的话方便他统治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统治啊。所以他所谓的安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的安全，不是国家的安全，也不是老百姓的安全，是中共的安全。而且他的安全还有一种安全感，他不一定跟安全有关，但是他有观感，他也不行，他也这么干，他是会让自己睡得安全啊，睡得踏实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